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声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6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在中国很多地区为应对两年来最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复燃而采取封城等的封控措施之际，消费者支出一个重要指标的旅游开支在刚刚过去的清明节长假期暴跌，只是相当于疫情前2019年同期的超过三分之一。在从星期日到星期二的清明节长假期间，中国各地有约 1.93 亿人生活在全面封城或者半封城的状态下，包括中国的金融首都、交通贸易和制造业中心上海、浦东3月28号先行进入封城，到4月1号浦西亦都加入封城，2600万上海市民被限制在屋企，感染者被集中隔离。这些被封城或者半封城地区占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约 22%。 据中国文化旅游部的数据，今年清明节长假期的旅游消费是187.8亿元，约29.3亿美元，只是相当于2019年同期的 39.2%， 比去年同期暴跌了 30.9%， 远远低过今年农历新年长假期的旅游消费。2022年春节旅游消费相当于2019年同期的 56.3%。数据还显示民众出行次数是7540万人次，即是相当于疫情前的 68%。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网站的数据说，外出旅游的人多数是短线，只是前往附近的景点或者是乡村。同时新冠病毒疫情的复燃对在网上购物的递送亦都有很大的影响。据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清明节长假期间收到和运送的物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约 13%。 不过目前不清楚主要的原因是消费者需求减少定是送货受阻。中国外长王毅3月4号再次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这是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双方的第二次通话，上一次是3月4号。分析人士为这个可能预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在近期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俄乌战争以来的首次通话。王毅在通话当中表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就是劝和促谈，习近平主席多次全面展述中国的立场。王毅说，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不谋求地缘政治私利，没有隔岸观火的心态，更加不会做火上烧油的事情，真诚期待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和平。中方欢迎俄乌和谈，困难再大，分歧再多，亦都要坚持和平谈判大方向，直到谈出停火，谈出和平。美国彭博社报道，在习近平上个星期五与欧盟领导人举行视讯峰会之后，中国外交部一位资深官员说，中乌两国领导人通话一直在议事日程上。在习近平与外国领导人通话前，中国外长通常先与对方外长会谈，虽然王毅和库列巴上次通话之后没有发生集集通话。俄罗斯国内支付系统的一名高层表示，俄罗斯正是转向中国的美芯片制造商，以回避西方的制裁。这些制裁增加了与俄罗斯的支付系统相关的银行卡的需求。西方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他实施的制裁切断了莫斯科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亦都使他们没办法使用他们6400亿美元黄金和外汇储备的近一半。俄罗斯国家卡支付系统董事会成员蒂沙科夫表示，随着亚洲的微芯片制造商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暂停生产，而欧洲的供应商在制裁后已经停止与莫斯科合作，俄罗斯正是面临微芯片的短缺。蒂沙科夫星期二在一次会议上说，他们正在寻找新的微芯片的供应商，而且已经在中国找了两间，应征过程正在进行当中，但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俄罗斯所有大银行都报告说，国内信用卡的需求有所增加，一些银行目前是以与中国银联的合作品牌发行这种的信用卡。银联是俄罗斯人在海外购物使用维萨和万事达之外的另外一种的支付系统。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星期二宣布将会通过最近达成的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一起研发高超音速的导弹。三位领导人在一项联合声明当中说，他们承诺将就高超音速与反高超音速电子作战能力开始新的三边合作，并且扩大信息分享，就国防创新深化合作。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在进一步发展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速度极快，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是没办法拦截。目前美国和盟国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越来越强势的军力增长的担忧不断加大。 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审议了澳英美三边协议落实进展后，宣布了共同研发高超音速导弹的计划。三个国家在去年九月推出这项的三边印太安全联盟。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证实，他们正在协助中国的调查人员评估3月21号坠毁时候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800型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机上132人全部遇难。路透社星期五最先报道，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协助中国民用的航空局在位于华盛顿的实验室下载中国东航5735航班驾驶舱语音记录器。一个美国联邦政府的独立调查机构曾经多次是拒绝回答有关飞行数据记录器的情况，直到星期二才证实他们正在协助评估这个记录器。这个飞机3月21号坠毁在中国南部的一个山坡上，机上132人全部遇难。这个是中国大陆28年来最严重的空难。这个飞机从西南城市昆明飞往沿海城市广州，在本来应该开始降落下降的时候，从巡航高度俯冲落来。飞行数据记录器可能会揭示坠机的原因。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宣布了扩大医疗可及性的计划，方式是提议对平价医疗法作出修改，令到几百万更多的美国家庭能够购买医疗保险计划，并且获取税收抵免以抵消医保费用。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改善平价医疗法和联邦医疗补助的可及性。他在签署行政命令之前在白宫发表讲话，他说当今日提议的规则获得最后敲定的时候，从明年开始工作家庭将会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能够承担起全面的家庭医保的覆盖，家庭当中的每个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奥巴马陪同拜登参加了这次活动。奥巴马2010年是签署了平价医疗法，这一部范围广泛的医疗保健法俗称奥巴马医保。这位是奥巴马2017年卸任后首次返回白宫，在奥巴马任期的两届里面，拜登是他的副总统。奥巴马说拜登和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最让他自豪的莫过于为美国各地千百万的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和更多的保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 Cantonese。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分析俄罗斯嘅军力同中国嘅军力究竟有冇被西方国家高估。我哋亦会分析有关习近平同普京究竟佢哋系被幕僚误导嘅傻瓜，定系正于算计嘅独裁者咧？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特首选举的最新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只有倒数一个月左右。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在星期三宣布辞职，准备参选特首。据多间香港传媒报道，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之前约见了多名选委，提及到特首选举安排。有选委就透露，今届的特首选举可能循澳门方面的模式进行，只有李家超一个人参选。香港警队出身的李家超极可能成为第一名武官出身的特首。有前政协就分析认为，反映出中共的枪杆子出政权的思维模式，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之下，只是着重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文在香港的报道。
即将在5月8号举行的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提名期星期三，即是4月6号踏入第四日，有突破性发展。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傍晚会见传媒，宣布已经向特首林郑月娥提交辞职信，并且即时开始休假。李家超表示，如果他的辞职获得北京中央政府批准，他准备参加下一届行政长官选举。李家超又表示，感谢林郑月娥2017年委任他为保安局局长，并且在2016年6月委任他为政务司司长。他都感謝各政治委任官員、立法會議員、各團體、組織機構和香港市民。
我在信裏面表示，我辭職的原因是，如果我的辭職獲得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我打算準備參加下一任行政長官選舉。我多謝香港市民，我能够在政府服务市民超过40年，我感到光荣。
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星期三朝头早约见多名选举委员会委员，谈及特首选举安排。有选委透露，今届特首选举可能循澳门模式，只有李家超一名候选人参选，同过往多届有两至到三名候选人参选的特首选举截然不同。亦都有传媒报道，上届特首选举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辞职参选，北京需时四日批准。由于今届特首选举时间紧迫，北京可能以特快程序大约两日左右批准李家超辞职，令到他可以尽快投入选举工作。据了解，有建制派已经为李家超积极筹组竞选团队。现年64岁的李家超在九龙华仁书院中七预科毕业，因为家庭原因没有在香港升读大学，预科毕业之后投考警队，1997年加入警务处出任见习督察，1997年主权移交同年升任总警司，至到2003年再晋升为警务处助理处长，2007年出任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掌管刑事和保安处，2010年担任警务处副处长。李家超在警队任职期间曾经参与多宗轰动一时的案件，包括三大贼王之一的张子强800公斤炸药案、纸包饮品迷魂档案和有魔警之称的徐步高案的调查。2012年李家超离开公务员队伍，加入政府问责班子，出任保安局副局长，2017年升任保安局局长。他任内曾经处理不少争议事件，包括高铁西九龙站一地两检。2018年李家超首次引用社团条例，禁止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在香港运作。2019年因为台湾杀人案，特首林郑月娥提出修订逃犯条例，李家超是主理的官员之一，引起香港社会极大争议。同年6月爆发反修例运动，掀起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政治风暴。2020年6月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李家超是其中一个被美国制裁的官员，他对此表示不以为意。国安法实施之后，警队多次进行大搜捕，包括去年1月初拘捕55名参与2020年7月民主派初选的人士，其中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押超过一年仍然未正式审讯。李家超去年首次引用国安法冻结一传媒集团营运资金，拘捕多名苹果日报高层和编采人员。该部去年6月底停止运作，李家超就成为首位警队出身的武官升任政务司司长，不够一年极有可能成为首位武官出身的特首。 前政协委员刘梦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队出身的李家超有望成为下一任特首，反映中共枪杆子出政权的思维模式，加上俄乌战争可能引发新冷战的国际局势之下，北京希望下一届特首以强硬姿态应对欧美可能进一步围堵中国。
北京佢嘅嗰个思维方式咧，就系信奉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啊嘛。咁佢觉得喺而家呢个中美呢个会脱欧，可能咧会呢个会即系新冷战会冲突系嘛。咁嘅情况底下，再加上咧，可能嚟讲由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呢个事件嘅发酵。而家報查慘案事件嘅發酵咧，令到中國同呢個西方世界嘅對立更加尖鋭化嘅時候咧，佢國內有啲呢個左極左嘅潮就認為咧，係嘛？中美之間嘅戰爭啊，係不可避免嘅，係必然到嚟嘅。
刘梦红表示，北京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估计未来对港政策只是着重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凌驾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等经济发展的考虑。
李家超是由警察出身，是所谓武官，变成就掌握枪杆子的人，所以他基于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稳定压倒一切，这个考虑呢凌驾咗香港系国际金融中心，系一国两制嘅特别行政区，系呢个 WTO 嘅单独关税区，系一个自由港，佢系将呢个因素咧系凌驾咗噶啦。所以咧证明咗系，我相信系同呢个即系北京系如果要同西方决裂，甚至即系。同美國必有一戰，我諗呢個思維佔咗上風咯。所以喺個背景下，佢咪揾一個咁樣嘅即係警察出身嘅人咧，嚟到去做下任特首咧，就便於佢嘅到時嘅強力嘅控制。對香港所謂呢個穩定壓到一切咯。
刘梦红又表示，北京在反修例运动之后，新一任特首的人选不会再考虑香港的民意，加上去年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新的立法会90席当中已经成为清一色没有泛民主派议员，就算国安法引发移民潮，北京亦都在所不计。
去年89,000人移民，今年的即是现在头三个月140,000的移民，即说明了是即係香港人的人心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咧，就跌到咗回歸以嚟嘅即係最低點。但北京咧就冇嘢，佢就乜嘢都係以嗰個政權安全為先。咁啊，至於嚟講經濟安全啊、金融安全啊，以及民心嘅向背一樣，佢哋即係變咗不在話下咯。
社民连主席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李家超过往没有太大的功绩，只是靠运用国安法大手部民主派人士，估计如果他担任特首，未来的作风只会更强硬，香港的人权自由将会进一步受到限制。
李家超上位大家看的了，他何德何能呢？除了在、用一个警察、除了靠國安法和靠個所謂鎮壓有功之外，他上了位之後呢，當然要聽他誰提拔他先，他當然要聽提拔他的人的說話，我相信我們香港即他會更加是對於所謂國安法那裡那個對於民權 的限制呢，我相信會越來越嚴重的。
为期14日的特首选举提名期将会在下个星期六，即是4月16日结束。有意参选的候选人必须争取最少188名选委提名，并且在五大界别各取得至少15张提名票，才可以报名入闸。最后收取参选表格的期限是下个星期四，4月14日傍晚5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美国白宫官员日前话，据情报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被佢嘅幕僚误导，导致到普京唔知道俄罗斯军队喺乌克兰嘅恶劣表现，亦唔了解西方国家严厉制裁之下，俄罗斯经济已经受到严重削弱。情报又指出，普京嘅幕僚都害怕话俾佢知真相。咁究竟唔理各界反抗、执意推动病毒清零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亦同样有咁嘅情况呢？咁究竟习近平同普京系被幕僚误导嘅傻瓜，定系话系精于计算嘅独裁者呢？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喺纽约嘅一篇分析报道。
习近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20日与普京一起宣布两国无上限战略合作，结果俄军的差劲表现、乌克兰的顽强抵抗以及西方的严厉制裁，使他陷于两难的困境。而同时，习近平在传播力超强的奥密克戎在中国肆虐的时候，仍然坚持新冠清零政策不动摇，甚至下令各省出动大批的医务人员到上海实行对感染者无差别彻底隔离，使到当地的百姓生活是不胜其扰，酿成很多不应该是发生的悲剧。习近平是不是亦都被他们的应声虫的幕僚所误导呢？曾经在中国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工作过的独立历史学者高佛林说，他相信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比普京可能更加严重。他说很多他得到的信息都是经过过滤，对疫情下面被他报的时候肯定会经过很大过滤，程度减轻，大事化小。独立法律学者余平说，中国的体制比俄罗斯还要固化，还要更加强硬，原因是在信息筛选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种他一直用一个心理学的词汇叫做认知僵化。他说就是对新的信息和新的思维方式不能够有效反应，强化到这个地步之后，他对新的信息都排斥。余平说，中国领导人相信自己的新冠防疫政策是最好最科学的，他长期以来这样宣传自己都相信。余平说，再比如为什么国内那些小粉红那么狂热，虽然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打下一个重大的成果，他们还坚信俄罗斯必胜，还找各种的藉口为他们是辩护。余平解释，这个就是认知僵化的一个体现，他的反面就是认知偏好。开放社会基金创办人亿万富翁索罗斯去年8月13号在《华尔街日报》写文章说，中共在习近平领导下正在失去应对危机的灵活性，说他很难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调整他的政策，因为他是靠恐惧来到统治，他的下属因为害怕是激起他的愤怒，不敢告诉他现实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一种事态危及中国一党制国家的未来。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3月23号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习近平、普京和特朗普是三个强人傻瓜。他说实际上在他看来，普京不是在这里捉国际象棋，而是在这里玩俄罗斯轮盘，而且他气数已尽，直接为俄罗斯经济的心脏打出一个窿。习近平就似乎是动弹不得，搞不明白应该玩什么游戏，因为他内心想要对抗西方，但是头脑他是告诉他承受不起这样做的后果。因此面对二战以来欧洲遭遇的最严重战争罪行，中国保持中立。但是美国的情报专家认为，习近平虽然有可能被应声虫包围，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够获取真实的信息。长期担任美国中情局职业情报官的保罗·海尔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习近平对真相一无所知。他说他觉得习近平是一个聪明人，他有很多很多信息来源，无论他是不是被应声虫包围，你知道他是可以从应声虫和其他来源获得准确的信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说，有些事情幕僚是会报喜不报忧，但鉴于过去一些教训，当局对有些事情会有另外的渠道。他说包括各地的群体事件，官方看来一般都是一些负面消息，但是他一定有人专门搜集这些消息，可以比较准确地一直报告给中央，不是笼统地一概报喜不报忧。胡平说，就拿这次的疫情来讲，前年2020年1月23号武汉封城，你看当时官方媒体公布的那个感染数字和死亡病例的数字都非常之低，都说只是有几百个，死的人只有十几个，但当局就采取封城禁空前严厉的措施。你只要看看当时感染的病例和当年的 SARS 根本就不能够相比，结果 SARS 都没有封城，那就告诉我们很可能当局有另外一种渠道，他获得消息就觉得情况是相当严重。 胡平认为习近平坚持清零政策都好难讲是一种误判，他不敢学其他的国家与病毒共存，因为他知道中国的疫苗的效率好低，一旦共存了就好可能疫情大爆发，以中国的人口基数之大，几十万几百万的数字就上来了，死人亦都会好多。他说中国疫苗在预防感染方面无效。外交关系协会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黄炎中说，中国疫苗在预防感染方面无效，这个证明维持新冠肺炎清零战略是合理的。他认为中国加倍执行强制隔离，但是并不强调要强制接种疫苗，个中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知道疫苗的效力不高。他认为中国正在将新冠肺炎政治化，这个不单止是哪一种方法更加有效之间的辩论，这个更多是关于两种的意识形态、两套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甚至根据深圳报纸最近是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这个是两种文明之间的竞争。因此黄炎中认为在中国学会与病毒共存之前，需要认真进行灵魂的探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加上还有中共二十大，如果在二十大之前死很多人，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就要承担责任了。前美国情报官可以认为，习近平与普京虽然都是专制的领导人，但他们的性格不同。他认为普京显然是愿意冒险并且做鲁莽的事情，但他认为习近平不会。他认为习近平是一个更加谨慎务实的领导人，他的意思是他肯定是大胆果断的，但他不认为他具有普京可能有的那种冲动的个性，所以他的意思是他们有共同点，因为他们都是专制的领导人，但他认为他们的领导风格、他们的个性以及他们对风险的计算存在着差异。具体到俄乌战争，可以认为习近平犯的很多领导人都会犯的战术的错误。他认为习近平肯定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性质、程度和强度感到惊讶。可以说他意思就是，无论这个是否是误判，他认为这个肯定会为习近平带来问题和进退两难的境地。他相信或者就在这个程度上是一个误判，但他认为很容易夸大这些误判的严重程度，因为总会有意外。旅居德国的资深时事评论作家长平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等专制强人其实是精于算计和务实，并且屡有斩获，他们在加强统治对抗民主制度上是成功的。长平认为专制者算计的是保政权的稳定，而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长平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评论当中说，很多人通常认为国家强大，专制者的权力自然随之强大，但是两者并不能够完全划等号。比如毛泽东在韩战当中用几十万中国人的生命换来了自己在东亚事务的发言权，文革让中国几乎崩溃，但是毛泽东本人的权力登峰造极。他说算计并不需要他们有几咁聪明，他们只是看透了西方的政治游戏。民主政治的本性是谋求和平，亦都会选出善于妥协的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的表现就是对专制国家的衰政。同时他们都看透了人性的弱点，胆小怕事，容易腐败，可以贿赂，因此专制者总有机会。邓小平的六四屠杀引发全球人神共愤，亦都一时让中国国家力量变弱，但他随时可以改变或者假装是改变方向，会立即赢得西方国家的合作。长平继续指出，双手沾满鲜血的普京都可以依样划葫芦，实在不得退居二线，将权力交给自己人当中的改革派，西方国家立即会欢呼合作，直到另外一个独裁者出来才大呼上当。习近平和普京是强人傻瓜还是精于算计的独裁者呢？依照多位专家的解读，关键是在于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出于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他们可能是愚蠢和误判，但如果从独裁者巩固统治权的角度，他们一向对西方民主制度精于算计，即使失败亦都会将一切是怪罪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已经持续了超过一个月，俄军不单止没有完成任何既定目标，反而伤亡损失惨重。这个非常之差的俄罗斯军队战绩令到军事观察人士判断美国可能过高地估计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而同时亦有分析提出疑问，即是美国是否亦高估了中国的军力。因为真正的军力不能够只是看武器那么简单，也要看解放军的军纪士气和训练指挥水平。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这个星期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22年国防战略报告当中，仍然将中国定为是美国长期对抗的战略重点。虽然报告亦都认定俄罗斯亦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正如他们对乌克兰发动的野蛮侵略战争所展现的。根据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2022年国防战略事实清单，美国国防部将中国视为是意义最重大的竞争对手，将保卫国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成的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保持同步，列为是美国国防战略的头号优先事项。长期主张中国不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确认为美国在某些层面上夸大了中国的军事实力。他说，美国确实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夸大了中国军队的能力以及他们潜在的未来能力。虽然国防部的官方年度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军队的规模以及是能力的定义和描述是相当之准确，但是即使是那一份的文件亦都存在着一些夸张以及是夸大以及是误导性的陈述。而此外，报告亦都未有提供一个非常之好的评估，说明中国军队内部面临着哪一些的局限，中国军队需要克服些什么东西，以及是这样做的困难以变成为一支更现代化的军队。但是市民亦都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溃败和中国并未是直接的可比性，唯一相似之处就是军事指挥以及控制系统的组织方面，中国和俄罗斯是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的军事和政治系统实行自上而下的集中控制，这个限制了部队的自主性以及灵活性。市民2021年曾经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并不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人将中国描述为是对美国的生存威胁，包括在军事方面，但是在我看上来这个是不正确的。有一种讲法就是，中国海军现时是有能力在西太平洋击溃美国海军，我认为这个是不正确。我们现时亦都不断重复说中国对美军的构成同步威胁，对我而言它是意味着中国军队和美军是并驾齐驱，在关键领域和美国并驾齐驱，因此美国确实是需要将中国看作成为一个全面的同步竞争者，能够在全球以及区域范围内真正和美军是抗衡。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佩索富基斯是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速度正在是放缓，私营部门萎缩，再加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都制约着中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为中国有很多的经济弱点，当然这些的经济弱点也都可以明显地转移成为更加广泛的地缘政治弱点。兰德公司高级国际国防研究员大卫奥克曼克则是认为，美国情报界对中国武器系统能力的评估是准确的，但是衡量中国军队的整体实力仅仅是凭武器能力是不足够，还是要对军队的士气、军纪、训练水准以及指挥水平进行评估，但是在缺乏实战的情况之下，对这些因素的评估是困难。他说，因此我们在评估这些的东西的时候设置了很宽的误差条。他还表示，中国自1979年以来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最终只有真正的军事冲突才能够让你真正评估一个军队的作战能力。奥克曼克在2009年到2014年是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部队发展的副助理国防部长。解放军最近一次参与大规模军事行动仍然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负责东亚地区的前美国国家情报官员、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卡尔佛曾经是美国是否也都高估了中国军力是发表了一系列的推文。他在推文当中表示，解放军在1979年的那一次的战争的表现算得上是一次标准的执行不力，三个星期内在战斗当中阵亡35000人，但是中国的目标并不是要夺取以后是占领领土，他是为了惩罚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他在紧接下来的推文当中还说， 解放军实现了他们作战目标，攻占了六座的城市，摧毁了铁路以及桥梁。虽然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他们动员了40万的军队，其中大约一半是进入越南境内。1979年后的十年期间，解放军一直在运用这些经验，包括1984至1988年在云南麻栗波县的实战。卡尔佛继续是说，解放军后来研究了美国作战行动，并且在2015至16年启动了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改革，在关键方面以美国指挥以及行动实践作为基础。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是未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斗，但是他们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组织，而且也在研究乌克兰的战争。卡尔佛最后还写到，如果中国参战，他将不会犯是俄罗斯的错误，他们也都会从乌克兰的抵抗当中学习，他们不会作出乐观的假设，他的军事行动将会与政治、经济、信息相结合，他也都是将会假设美国会进行干预。曾经担任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的奥克曼克是认为，拜登政府继续将中国列为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是恰当的。他说，重要的就是要记住，当拜登政府或者是其他的战略家谈论国家竞争对手的时候，他们谈论的不单只是纳粹的军事力量，他们还看到的是中国的经济潜力，他们对技术的掌握，他们在世界一个重要地区的影响力，他们的信息操作，他们的网络能力，所有这些东西。而且如果你还是环顾世界，你会知道很明显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什么东西，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和我们一些重要的目标是背道而驰。华尔街日报在3月23号的报道援引了一名五角大楼的官员讲话，中国在目前和本世纪余下落来的时间里面，仍然是唯一能够系统性挑战美国的国家，这个意味着在外交、技术、经济、军事以及地缘政治层面上面都是如此。这名官员还表示，俄罗斯不是在这个能够挑战美国的国家行列里面，一年前不是在这里，当年现在也都不是在这里。奥克曼克对美国这样表示，中国给予美国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台湾。他说，中国已经具备给予台湾造成严重破坏的能力，而一旦美国无法保护台湾的独立以及安全，他将会使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名声遭遇到重大的挫折。他说，他是毫不质疑我们的判断，他们可以攻击台湾的机场，他们的防空系统，他们的军事指挥以及控制系统，他们的军事基地，他们亦都可以攻击经济目标，就好像我们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攻击民用目标那样，作为一种恐吓以及是恐吓民众的方式。拜登政府是希望乌克兰战争不要分散美国对中国的注意力。在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年度国防战略报告的同时，白宫亦都公布了2023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五角大楼2023财政年度的预算为是7730亿美元，较上年是增加了 4%， 以应对中国迅速扩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乌克兰战争。如果在再加上国防部以外的部门，美国在2023年的财政年度的总军费开支预算将会达到8130亿美元。军事预算的重点将会是新武器系统的研发，包括由轰炸机、陆基发射者以及核潜艇发射的远程核导弹模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被中国官媒账号加注国家媒体的标签之后，社交媒体推特最近就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官媒的把关，向所有包含中国官媒网页连接的推文加注了新的警示标签，提醒推特用户在阅读和转推的时候要仔细判断这些官媒信息的可依靠程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保持知情，这个带有骨黄色惊叹号的标签写着，这条推文连接到了中国国家附属媒体的网站， 呢啲係推特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發起嘅一系列嘅反制官媒措施嘅一部分。最早喺二月底，推特就俾所有包含俄羅斯官方媒體連接嘅推文加上咗一個標籤，而且唔對用戶推廣呢啲推文。推特喺一篇嘅三月中旬發布嘅公開博文之中寫住話，佢哋嘅介入帶嚟咗改變，使到呢啲內容嘅影響力減少咗30%。俄烏戰爭爆發之後，中國官媒一直幫助傳播俄羅斯嘅戰爭宣傳同虛假信息。專家對美國之音話，推特嘅新一輪嘅措施預計將進一步降低中國官媒嘅影響力，但係中國仍然能夠以別嘅方式繼續喺推特上面進行宣傳。過去幾日裏面，一啲推特用戶發現，當佢哋發送嘅推文之中包含咗中國官媒網頁嘅連接嘅時候，一條標籤自動出現咗在推文的下方，提醒读者这些网站和中国官方的附属关系。经过美国之音的测试，绝大多数中国官媒的网站都被包含在了推特这次行动的名单上面，例如中国国际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新闻社、环球时报、中国日报的中英文网站，以及人民日报的中文网站。人民日报的英文、央视、CCTV 的中英文网站尚未被包括。除了在相關推文下添加標籤之外，當用戶試圖點贊、分享或者收藏這些推文的時候，一個提示會跳出來再次提醒這些網站的官方附屬的性質。在這個之前，從2月28日起，推特已經對包含俄羅斯官媒網站連接的推文進行了同樣的限制的措施。推特網站誠信團隊的領導尤埃爾羅斯在一條推文中寫著說，隨著大眾在推特上面尋找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有關的可信信息，他們明白並且嚴肅對待他們的角色，他們的產品應當幫助簡單理解你所看到的內容背後是哪個人，他們的動機和目的是什麼。推特發現很多官媒的內容並不是通過官媒的帳號，而是通過他們的網站連接在那裡傳播。推特尚未就最新針對中國官媒網站的行動作出聲明，亦都沒有回覆美國之音的問詢。美國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旗下的保衛民主聯盟三月發布的報告發現，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中國官媒開始幫助宣傳俄羅斯的立場和正當化這場入侵的理由，有時甚至原封不動地發布來自俄羅斯方面的虛假信息，甚至陰謀論。中國的外交官亦都在推特上面幫助推廣這些信息和宣傳。報告的作者之一愛迪恩·蘇拉在評價推特這次的新政策的時候表示，預計這些能夠在反制中國宣傳的同時不損害推特平台的言論自由。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想降低含有官媒連接的推文的可見度，一定能夠限制那些內容的影響力，加標籤亦是一個不錯的解決的方式，避免因為封殺這些機構而帶來的言論自由問題。不過蘇拉亦都補充說，中國官方例如在推特上面的中國外交官依然能夠通過其他的方式繼續進行宣傳，他們能夠以不分享連接的方式分享官媒的內容，就是分享圖表、視頻等等。他又寫著說，那些並不會觸發標籤，中國外交官的帳號已經被加了標籤，但是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用同樣的分享方式來到繞過這個新的標籤政策。另外，美國之音的簡單測試發現，標籤的自動觸發性質帶來了一些標記上面不準確，就是帶有任何中國官媒網站域名的連接地址都會被加注標籤，包括那些隨意輸入並不存在的地址。在測試之中，美國之音將 This site does not exist 該網站不存在作為連接地址的一部分，並在後面分別加上了 news.cn 和 cgtn.com， 包含了這兩個無效連接的推文分別發出之後都被推特系統自動添加上了警示標籤。這些並不是推特第一次採取針對中國官媒或者官方帳號的限制的措施，近幾年裏面隨著社交媒體平台成為了大眾討論公共事務的重要的場所，推特已經對包括各個官方和官方附屬的帳號進行了標記和限制。2019年推特宣布停止任何接受來自官方媒體的廣告，這些意味著官媒沒辦法用廣告推廣自己的內容。 2020年推特俾咗包含中國在內嘅多個官方嘅帳號同官媒帳號進行咗標記，官方帳號同官方附屬媒體嘅字樣出現咗喺每個帳號名稱嘅下方，以及佢哋發出嘅推文當中。推特亦都唔會向用戶推薦或者推廣呢啲帳號或者係佢哋嘅推文。此外，大多數被標記嘅官媒嘅帳號亦都唔會出現喺相關嘅搜索結果之中。在解釋針對中國帳號的這個政策的時候，推特公開的聲明說，中國禁止普通用戶訪問推特，他們相信當大眾和中國政府以及政府附屬帳號互動的時候，可以從這個額外的背景訊息之中受益。研究顯示，對中國官媒帳號的標記的確降低了他們的影響力。香港大學旗下的中國媒體計劃去年的一份報告顯示，推特標記中國官媒帳號的一年之後，這些帳號得到的點贊數和轉發數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其中新華社下降了超過 20%， 環球時報下降了 31%。 環球時報時任主編胡錫進甚至在一條推文之中對此進行了抱怨，2020年8月在推特的標記政策出台後沒多久，胡錫進寫著說，他並不知道推特做了一些什麼來阻止他每日收穫超過1000名新關注者，他甚至開始看到更多的人取消關注他，看來推特最終會扼殺他的帳號。胡錫進的帳號目前依然擁有超過46萬的關注者。推特的政策顯示，任何國家通過財政資源直接或者間接政治壓力和或者對生產以及發行進行控制，從而控制編輯內容的新聞媒體都可以並定義為官媒，而擁有編輯獨立性的國家新聞機構，例如美國之音和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BBC 等，就沒有被推特劃定為官媒。這樣的定義意味著任何來自中國的媒體都被推特看作是官媒，包括相對來說有著更多報導空間的財新和英文媒體第六音。事實上，美國之音發現，在推特這一輪新政策的實施之下，任何包含第六音和財新英文網站連接的推文都被打上了警示的標籤，不過包含財新中文網站連接的推文就沒有。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浩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为协力制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大和扩散，中共当局最近对上海这个中国经济和金融中心、人口2500万人的大都市采取了半封城和封城。虽然这个次生灾害的消息不断传出，中共当局仍然不惜一切代价推行所谓的动态清零的防疫措施，从而再度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并且引发中国公众怨声载道和恐惧。不过，中共宣传机构仍然大力宣传要坚持动态清零，要所谓咬住青山不放松。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观察，他观察到中国网民在4月3号的互联网用户可以看到这一则的求助贴。这则求助贴就说，小猫快饿死，主人阳性确诊，猫喵已经被独自锁家8日，没水没粮，即将饿死。呢则求助贴同中国网民之前睇到嘅嚟自遭受俄罗斯军事进攻嘅乌克兰嘅图片形成咗鲜明对照。好多网民慨叹话，睇到乌克兰人喺战争危难当中仲可以带住儿女同宠物疏散到其他国家嘅景象，令人感动同羡慕。而同时嚟自上海嘅绝望求助呼吁仲有呢一则。我是一名上海工作生活了7年的癌症晚期患者，29岁，20218月查出嚟肛门癌后，在上海接受切胃手术和化疗。今年3月3号开始在租住小区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封锁隔离整整14日，期间应该在封控第5日，亦即是3月7号准时化疗。但是街道给出的方案是只能够自费送到指定医院，而这个医院根本并不具备接收一名末期癌症患者的收治条件。自上海从3月28号开始实行所谓的鸳鸯窝式，亦即是一半接一半式的封城以来，来自上海的各种各样绝望呼求不断从中共当局全力维持的信息封锁墙当中透露出来。 呢种求救呼吁最后结果系点呢？中国公众经常难以得悉嘅，但系佢哋可以清楚地睇到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不断删除呢啲求救呼吁。在中共当局推行的防疫政策之下，未经当局批准，病人寻求救治的医疗或者医生治病救人是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会受到刑立的处罚。这种情况导致医务人员对危重病人哀莫能助，不敢救治。早在2020年初武汉封城的时候，以疫情防控为名禁止或者阻止病人求医和医生治病的问题，曾经引起过中国公众的愤慨和恐惧。批评者指出，两年几以来这种中国特色防疫不但未见改善，反而变得加变本加厉。4月4号，中国部分网民冒住被删帖、消耗甚至被拘捕的危险传送了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说，黑龙江省脑外科医生2020年援助湖北抗疫的英雄人物时军，因为救治一名危重病人而被拘捕，长时间审讯，被施以戴手镣、脚镣、接受医学检查的侮辱，当局指控他造成损失上亿元，时军不堪凌辱，在羁押期间自杀，身后呢就剩下78岁的妈妈和两个15岁的双胞胎女儿。截至目前，中国官方以及他们控制下的媒体对这则消息并没有证实亦没有否认。观察人士说，中国这种不讲基本人权的防疫措施，包括有病不给救治，以防疫为名将未成年人甚至婴儿强行和父母分开隔离，令到父母担心子女的生死安危，以防疫为名肆意杀死宠物等等，这些中国特色做法令到国际社会心感不安。在上海实行防疫封城之际，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3月31号代表欧洲联盟22个成员国，要求上海当局以尊重基本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的侨民，确保不能够以任何理由将他们的侨民和自己的子女强行分离，不要对没有被传染的侨民实行集中隔离。在封控期间，他们的侨民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及时及有效地得到紧急医疗救助，被集中隔离的人的家中的宠物需要得到定期的喂养。现在还不清楚上海当局对欧盟的上述要求作出了什么的回应。当局是突然采取袭击的方式宣布上海封城的。封城前一个礼拜，上海当局还大力宣传说不要相信封城谣言，并且拘捕了两个所谓的谣言制造和传播者。而突如其来的封城使到众多上海市民并没有准备。在被封的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缺乏蔬菜之际，上海郊区的菜农就是因为疫情防控运输被阻，只能够眼白白看着辛苦种出的蔬果难去。据搜狐新闻网的报道说，3月29号上海浦东书院镇李雪村的农田里面，农户袁大哥和他太太正在从黄瓜藤上摘下刚刚成熟的黄瓜，但是袁大哥开心不起来，反而更加显得焦虑。而家肥都已经施咗啦，蔬菜亦成熟啦，但因为疫情管控原因，好多菜场都已经关闭。之前合作嘅几间原本每日都会准时嚟大棚里面攞菜，而家只能够睇到好多蔬菜烂掉，而且系运唔出去。蔬菜点样运出去？系袁大哥所在嘅上海书院果蔬农植专业合作社嘅农户连日嚟追发售嘅问题。合作社嘅月毅先生话，微信里面的订单爆仓，但是每日五部私家车最多亦只是送出了几百份。在中国当局宣传各地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和按计划有条不紊进行之际，中国民间报告就是截然不同的消息。一则消息说，各地物流崩溃恐将引发行业巨震，形势危严峻不可想象。物流司机的姜梦开住高速突然关闭，好不容易就落了高速国道，突然间封路。到了门口，当地防疫不给你入去，直接叫你回头。回来之后，送过的地方突发疫情，需要被迫隔离。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就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当局可以任意将人圈起来，圈在一个小区、一个剧院、一栋楼里面，甚至总有人被圈封在火葬场，不理被圈封的人的死活。他说，
清零政策认为呢，的原因出台呢，一个是非常的粗暴的那个践踏人权，但是就是
谢田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实行清零政策问题一是非常粗暴地践踏人权，亦是向国际社会甩锅，显示你看到我们实行这样的政策，所以我们的国家没可能出现问题，有什么问题都已经解决。 谢田在这里所指的中共，也就是中国，受到国际社会诟病，并且而为此试图甩锅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国际社会很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当局当初刻意隐瞒疫情，导致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大爆发，并且导致世界性灾难。而刻意隐瞒的指令是来自习近平。再者，中国当局全力阻止调查新冠病毒是否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澳洲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教授冯崇义说，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国已经流行两年，各国在应对灾情危害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尊力尊重个人自由和尊严，避免次生灾害的防疫经验。但是中国当局就一意孤行，坚持推行人造次生灾害和疫情灾害本身并驾齐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防疫政策。虽然这种政策造成广泛的灾难。冯崇义认为，中国之所以坚持这种灾难性的防疫政策，主要是因为这个政策是来自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中共领袖习近平。而习近平坚持这种破产的政策，并非是因为不了解实情。他说，
是讲当年毛在59年开庐山会议的时候，各方面的信息包括他自己派的警卫下去，他不是不知情。
冯崇义话，即使是毛泽东当年在1959年开庐山会议的时候，各方面的信息，包括他派遣他自己的警卫落去收集的信息都足够充足。他不是不知情，他是知情的。咁而家习近平有更多信息收集渠道，可以知道清零政策执行的实况，包括经济危机、人道灾难。但是他点解仲要咁做呢？冯崇义就话，呢个是习近平的政治逻辑实验。在冯崇义眼中，习近平从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那里承继下来的政治逻辑就是，他说，
这个专制政权他有关注的，最关注的他是政权危机，不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
冯崇义说，我们要知道中共这个专制政权他最关注的是政权危机，不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如果习近平的评估是这些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不会引发政权危机的话，他是很冷血的，就好像当年的大跃进、大饥荒死了那么多人，毛泽东还是一致孤行，将本来是要反左倾的庐山会议开成了反右倾的会议，继续变本加厉地饿死更多人。据信有几千万人死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1950年代和1960年代所制造的大饥荒。在批评人士批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将防疫这个科学问题当作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去处理，以政治压倒科学、压倒民生和经济之际，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似乎是和应批评者的这种批评。在较早时候，中共官方的深圳特区部发表署名文章，说疫情当前是动态清零，者话与病毒共存，怎样去选择？表面上看上来是抗疫的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就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在一意孤行造成祸害方面，习近平和他的前任毛泽东是有得比的。谢田说，毛泽东怎么折腾都只是害中国老百姓，无论你搞文革或者搞大跃进也好，都是中国老百姓受害。但习近平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从邓小平时代的所谓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变成了世界工厂，是世界供应链的一部分。很多产业由于中国有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产业链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现在中国再折腾一次，它影响的就不只是中国，而是全世界了。在中国当局采取造成普遍和严重的次生灾害和人道灾难的防疫措施仍然未能够制止疫情扩大之际，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3月28号发表文章称，中国是世界级的防疫优等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